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2回。韩立微微一笑，拿起那本《云霄心得》，放置在了两手掌之间。只见随着韩立口中滴滴的咒语声，其双手间忽然涌出了一连串的银色符文，在手掌上盘旋了一会儿之后，钻入了书中，消失不见了。而与此同时啊，这本《云霄心得》银光一闪，竟散发出了淡淡的银光，让整本书突然银质化了，再也无法翻开分毫。好了，封印完成了，现在把你的灵力留在封印上，这样一来呢，来年交还的时候就知道在下是否破封过了。韩立将封印好的书本递了过去，让青莲呢惊喜交加地接住了这本书。青莲张嘴顿了一下之后，还是一跺脚，真的在封印上留下了灵力，然后眼中感激之色和疑惑神情相混合的，再把书还给了韩立。韩立这个时候将对方的心态揣摩的是八九不离十啊，知道要想一下子就得到对方的信任，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等到数年之后，真将封印完好的此书交予对方的时候，想必就能和青莲还有他那位阵法师朋友攀上交情了。当然了，对方是不是真值得他实心的去结交，这还要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之后才能得知。于是韩立收好此书，向青莲索要了可以联系的方法之后，就一句废话都没有的飘然而去，离开了此地。留在原地的青莲还是不敢置信的样子，这千年灵药就如此容易的到手了。他狠狠捏了捏那硬硬的药盒，眼中流露出了激动和迷茫交融的神情。韩立则心情大好的走在去炼器屋店铺的路上。齐云霄的炼器术和他朋友阵法师的身份可比一本死书那要强多了，如果能拉上关系的话，想必对他今后的修炼之途大有帮助，韩立对此是确信无疑啊。他终于返回到了那家接了他生意的店铺，白发老者正焦急地等着他的到来。见到韩立真的没有食言重新现身的时候，这位店主立即眉开眼笑地让那黑汉一会儿上茶一会儿上榛果，并亲自陪同韩立坐在桌前，还一口一个前辈的叫个不停，听得韩立这样脸皮够厚的人都隐隐地发烫起来。接下来韩立当着这个老头的面，先将那些蜈蚣的贝壳拿了出来，让这老者神色一动，立即拿起一小块仔细的抚摸辨认了起来。
这是一级上阶魔虫类妖兽的外壳，哎呀，的确是很好的炼器材料啊，哎，特别是在外界妖兽越来越少，毒虫类妖兽更是难得一见的情况下呀。
老者脸上的皱纹有些舒展开了，笑眯眯地说道，对方身上的材料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不是那些破铜烂铁或者是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竟是很罕见的毒虫妖兽的金壳，这可是很适合做护甲盾牌类法器的极好材料。据他估计，这些虫壳没炼制前就可应接顶级法器一击而无大碍，若炼制成功之后，自然能轻易的跻身顶级法器之中。白发老者是越看越高兴啊，美滋滋的拿起这些壳皮就要动身，但是却被韩立拦住了。哎，店主先别急呀，还有一些材料没拿出来呢。韩立见老者这样如此毛躁的样子，不禁皱了一下眉，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炼器师。
还有，
老头先是一怔，但马上更高兴了，乐呵呵的合不拢嘴。 虽然不知道韩立下面会拿出什么材料出来，但好东西都放在后面，这是人之常情。不禁望向韩立的眼神更加期盼。韩立虽然对这位店主的炼器手段有些怀疑，但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更放心的炼器师，只好有些犹豫地将墨胶的材料一一摆在了桌上。不过他心中也想好了，若是老者连这些材料的原身都认不出来的话，那说明对方的见识和手段实在是有问题，到时候顶多让其将前面的尖壳炼制一下就可以了。至于墨胶身上的好东西，还是另找其他高明一些的炼器师吧。韩立既然如此打算了，自然就越发关注老者的神情和举动。结果老者正举着一杯清茶抿上一口的时候，一见到韩立拿出来的这堆材料，竟扑哧一口将嘴里的小半口茶水全喷了身前的一地啊。
这是蛟龙的皮，还有尖角獠牙，哎呦，这是眼珠子。哦，天哪天哪，哎呀，前辈莫非独自屠杀了一只恶蛟不成啊？
白发店主惊骇的失了常态，用不可思议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东西，不停的喃喃自语说：难怪此次老者如此吃惊啊，不要说蛟龙这种天地妖兽早已在附近的修仙界消失了好久，就是有的话，这么一只看似二阶进化的恶蛟，那也是堪比筑基期后期修士的存在呀。除了结丹期的修士之外，普通的筑基期修士怎么可能是其对手？而若是许多修士一起动手的话，对方身前的这堆蛟类材料也未免太齐全了一点吧，几乎是将一只整蛟给肢解了，直接搬运过来的，难道都被他一个人给独吞了，没让给其他的修士丝毫吗？还是此人有什么了不得的手段，能一个人就解决掉此蛟呢？老者一边激动的这儿摸摸那儿捏捏，一边胡思乱想起来，这时才针对韩立产生了敬畏之心呢。店主一眼就认出了这些东西，这有些出乎韩立的意料。他本来以为啊，对方即使能认出这些东西来，恐怕也要花不少的功夫，现如今竟这么轻而易举的鉴定出了材料，倒让韩立对他有了一些信心。徐店主，这么快就认出来了，在下倒放心了不少啊，那就请徐老动手炼制吧。韩立心里转过一番念头之后，客气地说道：
行，前辈尽管放心，这蛟龙的材料徐某学艺的时候曾跟家父一同炼制过一回，把握绝对小不了。
老者连连点头，手里还拿着一只墨蛟的利爪，现今呢还舍不得放下。韩立见到这一幕有些好笑，不过他也明白啊，这个老者多半是属于那种炼器成痴之人，否则材料就是再好也不会如此的失态。但这样一来呢，韩立反而更安心了许多，正说明自此人的炼器水准应该不错才对。于是老者带着这些材料领着韩立走进了后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半个月之后，韩立终于走出了店铺的大门，回头望了望，面带微笑的缓缓离去。等到一离开坊市的禁飞范围，韩立一抬手，一个小巧玲珑的白色小舟从袖珠窜了出来，浮在了身前数尺高的地方，轻轻晃动着。韩立用喜爱的目光注视了一眼之后， 一弹手指，一道青色法诀打在此舟上，顿时啊，小舟慢慢变大起来，片刻之后就成了可载数人的真实独木小舟。韩立连人带舟同时消失在了原地，出现在了十几丈高的空中。这用墨胶的胶鳍和尾部炼制的神风舟还真是了不得的飞行法器，虽然还远不如偃月宗天月神舟的载人量大，也没有丝毫的防御能力，但仅以速度来说应该是很罕见的飞行法器了。这样一来呀，再也不用那慢的跟龟爬一样的夜行法器了。韩立站在小舟的前端轻声自语道，脸上露出了丝丝的笑意。韩立猛然间灵力从足部注入到小舟船体上的时候，神风舟顿时白光大冒，立即化成了一道白虹飞射了出去，其速度之快足可以让普通的修仙者是瞠目结舌。韩立坐在舟前轻闭着双目，感受着从未体验过的急速滋味。据他所知，即使以神风舟这样的半速飞行，那也最多一个多时辰的时间就可以返回洞府，然后他就准备把那威力大减的防护法器安置好，这样呢就可万无一失的安心修炼了。韩立正想着呢，忽然感触到一股强大的灵力从身下的地面处直冲自己的神风舟急速而来，虽然不知道是何物，但是仅凭感觉到的庞大灵力，如果击中了小舟，那肯定会是舟毁人亡的结果。韩立又惊又怒，猛然睁开了双眼，接着身下的小舟猛然加速了一倍，呼的一下子窜到了数十丈远的另一处。与此同时，一道黄色的巨大光柱在韩立原先所待的地方直接穿射而过，飞射到了老远而不四散，这让韩立的脸色阴沉了起来。难道有人知道自己要从这里经过，而在此处事先埋伏自己？惊怒交加下的韩立不由得如此想到，然后立即从身上取出了两颗青红双色的圆球，轻轻的那么一碰，砰的一声闷响，顿时一股青红色的浓浓烟雾从两球上同时冒出，迅速的包围住了韩立，并且呢还在不停的扩大之中，转眼间就化成了一片直径十余丈宽的青红色巨大的云团，让韩立的身形彻底消失在了云雾中。有了这青红色云团的保护，韩立才稍稍安下心来，冷静地向后面望去。看清楚了地面的情形之后，韩立的嘴巴一下子张得老大，半天无法合拢到一起，因为啊，地面上竟然有人在打群架。四五名筑基期的修士作为身处下风的一方，正对抗着近百余名将他们团团围住的敌人，而他们的对手一个个面无表情，死气沉沉，竟都是一些傀儡虎豹之类的机关兽，当中还掺杂着一些和韩立手中的傀儡弓手差不多的人偶机关人。哎，别看这些傀儡啊一个个行动缓慢，似乎呢极好对付，但是每当一名傀儡被这些修士的法器击倒或击烂之时，就会从一侧的树林内走出几个新的傀儡补充到其中，让围攻的数量始终保持不变，并且这些傀儡的攻势也非常的凌厉。那些机关兽只要偶尔一张大嘴，就会喷射出碗口粗的巨大光柱，和差点射到韩立的那个一模一样，只是他们的光柱有五颜六色，代表了不同的属性。看来呀，韩立就是被他们给误伤到的。至于那些傀儡人偶，那就更厉害了，有和韩立的傀儡弓手一样的弓箭人偶，他们直接从手上的长弓中射出一道道手指粗细的五色光箭，虽然说这威力嘛并没有机关兽的光柱厉害，但胜在源源不绝，永不停息。 若不是那些修士合力支撑起了一个巨大的护罩，恐怕呀早就死在了光柱和光剑的狂轰滥炸之下。但最让他们头疼的还是那些手舞刀剑类的远战傀儡人。这些人偶啊，不但身披重甲，而且身上的刀枪一个个光滑闪闪，竟都是货真价实的低中阶的法器。他们虽然只有十几个，但将光罩团团围住之后，刀砍枪刺个不停，竟将那护罩打得摇摇欲坠，光暗不定。若不是时刻有两名修士在那里手贴护罩不停地补充法力，恐怕早已击破无数回了。这倒不是修士们真拿这些傀儡没有办法，他们几个毕竟是筑基后的修仙者，不但身上法力雄厚，而手上的法器也都威力惊人。就这一小会儿的功夫，就有三四十件傀儡被他们的出手给打得动弹不得。但是不管他们手上的法器威力有多大，树林内的傀儡却似乎无穷无尽，一直源源不断地补充个不停，和他们打起了消耗战，让这些修士是越打心里越寒呐。而韩立躲在半空的青红云团中，也看的是目瞪口呆，似乎这一时半刻还没有人发现他的存在，看来那光柱也只是误伤而已。终于有一名修士沉不住气了，他突然往身上添加了数层防护法术，并手舞一件翻形的防御法器，直接脱离了大护罩往外飞去，看来是想要逃离此地了。其他几名修士见此都不禁破口大骂呀，但是他们的诅咒言语刚一出口，一道直径丈许的超级光柱忽然从林中射来，一闪即过的直接打到半空中的修士身上，让那个人连哼一声都没有发出来，直接化为了一团火球，跌落到了尘埃，生死不知啊。本因同伴的不辞而非常气恼的几名修士互相看了几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丝丝畏惧之色。虽然他们刚才处于极不利的局面，但是那心里边除了有些懊恼之外，其实倒也没有什么担心的地方。他们都认为即使打杀不过这些机关傀儡，但是从空中逃走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如今呢，那位逃跑者的下场立即将他们的美梦给惊醒了。其身上这么多防护法术，还有手持防御的法器，竟然还没能够抵挡住光柱丝毫，这怎么能不让他们心惊肉跳呢？而且越是像他们这样筑基后的修仙者，其实越是怕死的要命，好不容易可以活得比普通人长久一些，甚至还有可能更长点，他们又怎么舍得就这样轻易死去呢？不过那道粗的吓死人的光柱也太威猛了，若不是射向的是逃走的修士，而不是对他们护罩来这么一下子的话，他们几个人还真没有把握能接得下来。这些修士越想越是慌神啊，不由得大声退缩之意。只是如今呀，他们即使想要退走，对方也不会在占足了上风的时候轻易罢手，这让他们处于进退两难之间。就在他们头顶高空处隐藏在云团中的韩立给惊得身上寒气直冒啊，越发的不敢露面了。但是这就此离去他心里也不大愿意，于是自持刚到手的神风舟速度过人，即使被发现了也能来得及逃命，韩立就仍然停留在空中注视这一切。不过韩立法器所化的青红色云团就这样停留在修士和傀儡们的上空，也实在有些炸眼。但幸亏啊，韩立预气飞行的时候将小舟的飞行高度提升得极高，距离地面足有百余丈的距离，因此至今韩立还未曾让被包围的修士和树林内的操纵傀儡之人给发现到。不过韩立也知道这样 可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再让他就此收起云团，那他在空中更是暴露无遗了。更何况两颗角木所炼制的顶级法器青火杖，不但有掩饰身形让人无法抓住准确位置的奇效，而且这些青红色迷雾中还渗入了墨胶的残余丹液在内，可让不经意接触此云雾的人头晕脑胀，缓缓中毒而不自知。如此防身阴人兼备的奇门法器，韩立怎会轻易的放弃不用呢？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忽然看见了自己上方的不远处竟有一朵灰色的低云漂浮在那里，顿时心中大喜，然后立即缓缓靠拢，最后干脆连人带护身云杖一起钻入其中。这一下啊，韩立的行迹彻底的被掩盖住了。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韩立这才能放心的继续注视着地面上的龙争虎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回。